很高兴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谈到有关夫妻之间的关系，特别我们要来谈到沟通的艺术。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写了一封信到一个专栏里面去，在她的这个投书里面呢，她这样子的写着，她说是不是所有的夫妻在结婚了25年之后婚姻都会发霉？我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这种症状，我先生和我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话题可交谈了。以前我们谈的多半是孩子的事情，但现在他们都长大了，各自离家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一下我们两个老伴儿就无话可谈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抱怨的事情，但是往日那种情投意合的时光已经过去，不再重现。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看电视，读一些闲书，我们也有不少的朋友，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独处的时候，那个气氛真是沉闷尴尬。我们现在甚至已经分房而睡，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拾回往日的情怀呢？这一个信里面所诉说的夫妻的关系，其实是反映出今天很多的夫妻都有类似的问题。你能想象一个结婚已经25年的一对夫妻，他们竟然夫妻相处在一起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觉得那样子的一个气氛真的是很沉闷很尴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很多的婚姻虽然没有离婚，但是这个婚姻却已经是仿佛名存实亡？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有关夫妻之间的沟通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说，婚姻的核心就是它的沟通系统，沟通占整个婚姻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关于这个婚姻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美满的婚姻。有人做这样子的一个统计调查，据说美国的夫妻之间平均一天在一起谈话的时间，你猜猜看是多少的时间？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统计出来，平均是27秒钟。你说怎么可能这么少的时间？其实是不很讶异的。今天很多的夫妻早上起来说一句早安，然后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面，你吃你的饭，我吃我的饭，你看你的电视，我做我的事情，上床之前再说一声晚安。一天当中夫妻之间真正在一起讲话的时间27秒。难怪今天美国许多的家庭是破裂的。根据统计，美国的夫妻许多的家庭有将近50%以上，也就是说每1.8对的夫妻就有1对的夫妻是离婚的。这样子的比例就是表明整个美国有1半以上的家庭其实都是所谓的破裂的家庭。那么在这一些所谓还是有的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多又是所谓再婚的家庭，其中其实也有不少的家庭是已经名存实亡，夫妻已经是貌合神离了。为什么如此呢？今天这个时代，工业的社会，越来越多的追求物质生活，工作不断的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发现今天的家庭夫妻之间有许多忙不完的事情，因此忙到一个结果，夫妻之间很容易就忽略掉沟通的关系。在夫妻的 离婚这个调查因素里面，其中有一个因素也是占有这个夫妻离婚一个很关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外遇的问题。那为什么外遇会发生呢？不仅仅是男人会发生外遇，女人也一样会发生外遇。那根据了解，其实很多发生外遇的这些人的心态是什么呢？你想想看，一个男人工作了一天，压力这么大，回到家里面，太太第一件事情跟他讲的就是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你为什么不可以帮忙这些？所以回到家里面之后，你看见这一些沟通的东西，常常都是一些批评、责骂，或者是不能够被了解。长期的结果，很多的男人在外面的工作环境有这么好的亲切体贴的女秘书或者是同事，他愿意来听你讲话，他愿意来分享你的感受，不知不觉的就取代了配偶在这些男人生命当中所占有的地位。所以外遇的发生就是这样子，不是这些人刻意要去发生外遇，很多时候其实反映出在家里面夫妻关系已经不好了。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有关夫妻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谈到沟通。沟通对于一个家庭夫妻之间，甚至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甚至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都看见沟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什么叫做沟通呢？沟通这个字英文叫做 communication， 这个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表示是共同的去拥有。所以这个沟通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要带出的那样子一个目标，是让两个人之间去一同的拥有，一同的分享，一同的来分享。也有人对沟通下了这么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这样子的，他说两个人用语言或者非语言的方式彼此分享，达到讯息被接受和被了解的过程。所以根据这一个沟通的定义，我们可以把婚姻当中的沟通分下面几个要素，我们就接下来根据这几个要素我们要仔细的来探讨。首先第一个就是倾听。在这个沟通的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所说的，你们要快快的听。请听，稍微读过有关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请听是一个做辅导者最基本最基本的所需要具有的一个技巧。人与人之间要建立起一个深入的人际关系，第一步要学习的是学习听，还不是学习讲。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啊，很需要被别人来听。在美国据说有一种专线，这个专线是一些脑筋动得快的生意人他们所发明的。他们设立了这一种专线呢，是要收费的，也就是说他就安排了一些接电话的人，当然这些接电话的人都是也要有一些的训练的。那么这些接电话的人做什么事情呢？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听别人讲话。那么结果就发现这样子的一个专线效果非常的好，很多的人打电话来， 有的是一些老人家，小孩子都已经离开家了，那么或者是配偶也已经过去了，一个人在家，这些老人家心里面就非常的寂寞，他们就打电话来，希望有一个人跟他讲讲话，希望有一个人听他说话，或者是有一些丧偶的单亲的，或者有一些的年轻的青少年，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委屈没有办法跟父母亲说，或者他们有一些想法，他们需要找一个人谈一谈。所以这个行业还蛮兴旺的，这代表今天这个现代的社会，人与人忙之间忙碌到一个地步，工作压力、学业各式各样的，这些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以至于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就非常的薄弱，很多人他得不到抒放的一个机会，他所心中的感觉没有人可以听他。所以在辅导学里面提到倾听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有的人他其实他不需要去看什么心理医生的，他只需要有人听他讲讲话，把他心中的感觉委屈通通一吐而快，他的病就已经好一半了。但是很可惜的，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夫妻之间没有办法好好的听对方说话，所以这些人这些的夫妻就必须要去找别人说，甚至要花钱让别人听他讲话，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的家庭夫妻之间常常关系会越来越恶化，因为没有建立起这样子一个彼此可以分享倾听对方的感受情绪的表达的一个机会。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听呢？很有意思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提到说，你们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为什么提到快快的听呢？我想快快的听有几层的意思，我们可以在这里思想。快快的听是表明这个倾听是要专心的听。你知道今天人跟人之间在彼此谈话的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他听你讲话，但是他却心不在焉，我不晓得你心中的感觉如何。我们曾经做过很多次这样子的实验，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就请他们两个两个的彼此谈一个主题，但是呢就请其中一个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当对方在说话的时候呢，你就是顾左右，就是眼睛看着旁边，就是不要看对方。那么当这样子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演练之后，一个实验之后，我们问那个说话的人，问他的感觉，每一个人都会说他觉得有一种不被尊重，有一种不被看接纳，不被看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在对话的当中需要学习倾听，而且这个倾听呢要是一种专注的心情，这种专注呢透过我们的眼神可以来表达出来。所以当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应当要两眼凝视对方，你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一些的技巧。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医生，他也是常常在做一些心理的测验辅导的，那么他这样说，他说定睛的关注是建立爱的关系的一个主要媒介。所以他讲到定睛，也就是说凝视着对方，眼睛看着对方，这一种的关注 是建立两个人关系爱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所以当我们谈到倾听，我们第一个要学习专心的听，第二个是耐心的听。有的人是很没有耐心的，这个没有耐心呢也会反映在当他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很难听别人讲完一整句话。那么通常这样子的人也是比较主观的人，他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他有一些想要告诉你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听你讲完。但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一种的心态，这一种的做法是非常伤害的，破坏夫妻之间关系的一种问题。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当你在讲话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他就常常的打岔，好，或者呢当他听你讲了前半句，你后半句还没有讲完，那么他就给你下了一个药方，他就告诉你说，哦，这件事情你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那样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当时你的感觉如何呢？我想大部分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会有一种话没有被听完，同样是一种没有被尊重，没有一种被了解的一种感受。那么这种做法，这种的心态也是非常破坏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关系。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讲话，那而且他一讲那个真的是滔滔不绝，常常可以一个人独讲一个小时，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都很难有一点点的机会啊插进去说一句话。所以他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个性，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话语上面表达的方式哈，就造成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孤立。在他这个读书工作，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几乎很难有人跟他成为那种推心置腹的这种朋友关系。但是上帝很奇妙，上帝给他预备了一个妻子啊，就是这么样有耐心，就是非常的能够倾听。因此这一个姐妹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这个弟兄就是喜欢这个姐妹。那么我从这个当中观察，我就发现这个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她具备了，就是她非常能够倾听。这个弟兄很爱讲，可以讲一个小时讲不完，这个姐妹很能听，听一个小时不会累。那么只有这样子的一种配合，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成为很好的夫妻。可是我想大多数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不能老是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听嘛。感情的建立是需要双方都分享，双方都能够去听对方所要讲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讲的倾听，这一个快快的听也代表不是沉默。我们要了解沉默跟倾听是不一样的，倾听是你专注的希望去了解对方的想法，但是沉默呢是往往是发生是因为你觉得对方没什么好谈的了，对方没什么好沟通的了，所以就用沉默来取代对抗，这叫做冷战。有一句俗话说，奸淫破坏千桩的婚姻，而沉默则扼杀了万桩。我认识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六年之后，有一天他就告诉亲朋好友他们决定要离婚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真是非常的讶异，因为他们并不是那种吵吵闹闹 也不是那一种好像大打出手的这个夫妻关系，怎么一下子就听说他们要离婚了呢？后来经过了解，才发现说，原来这一对夫妻结婚六年，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却是分房而睡，从来没有性生活，而且两个人也都是各做各的事，各上各的班，在一起没什么话可说的。那这样子的夫妻关系，难怪忍受了六年之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们不是因为外遇，也不是因为对方暴力倾向伤害对方，都不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关系，所以两个人感情不可能建立起来，甚至只有感情越来越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第一个功课，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子来倾听，怎么样子快快的听。那这一个功课特别对于如果今天在这个夫妻当中有的人个性是比较主动的，比较好说话多一点的，我们很需要特别在这个功课上面学习。我相信我也观察许许多多的夫妻，我发现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希望表达出来，让对方能够了解他，能够听他的那种渴望。虽然有的人个性比较内向，那不代表他不愿意说出来，或者他不愿意把他的感受与人分享，但是往往在一些比较说话很快说话很多的人当中，他没有办法让那些表达比较慢的人有机会表达，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往往没有办法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夫妻之间要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夫妻生活，沟通是一个很核心很关键的一件要素，而其中倾听对方，愿意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花时间去听对方，去甚至去明白对方言语所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婚姻关系当中要特别注意的。当我们学习了这样子的功课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夫妻的沟通里面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先把沟通这个第一个功课，就是倾听学好，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最好的听众。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言语上面的表达能够更帮助我们夫妻的关系的长进。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谈到沟通的艺术，为什么我们要谈到沟通的艺术呢？因为沟通是婚姻的核心，沟通是今天许多夫妻产生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什么叫做沟通呢？沟通原来的意思是指的共同拥有，所以它代表的就是那个目标是要达成双方能够一起的分享分担，一起的拥有那种亲密的关系。 那么有人对沟通下了这样子的定义，就是两人用语言或非语言的方式彼此分享，达到讯息被接受和被了解的过程。因此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定义，我们把沟通的要素分为下列几个要素。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倾听，也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所说的，你们要快快的听。那么在这个倾听当中呢，有三个重要的要注意的事情。第一就是专心的听，两眼凝视对方。第二就是耐心的听，不要随便打岔或者下断语。最后就是不是用沉默消极的抵抗。求主帮助我们，让沟通成为我们夫妻之间感情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巧学习。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